谢谢你回来收听末日料理。说实话，我其实是有一点没有脸来跟你见面的，但幸好我们在 podcast 上面，所以你看不到我，我看不到你。为什么说没脸呢？因为大概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更新了。这时候突然感觉到做个 podcaster 啊，这是有一种承诺、一种责任在的。但我如果就这样消失了呢？我从好，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回想两个月以前了。其实就在原本正常要在 update 的时候呢，那一次在那一集的内容牵扯到了。待会儿今天你会听到的这一段内容收音不是很好，所以我就一直很挣扎，但越挣扎就越变得拖延，越拖延就越变得逃避，越逃避当然就像鸵鸟一样把头钻到地底下也会看不到。中间其实我的一个小时候的好朋友，我的小学同学，住在北加州。他大概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曾经问过我说 ：“Harry， 你是不是不再做 podcast 了？”那时候我其实真的是只能说无言以对江东父老哈。所以当然一边想一边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就有千千万万个不同的理由给自己为何要做。加上现在有 Clubhouse， 那是一个即时互动的，但同样现在在 Clubhouse 上面似乎跟一开始所期待，老实说我之前开房我在 Clubhouse 都没有开房了。所以在这么一个这种内外不断的挣扎的情况底下，今天我还是决定回来录这一个末日料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习惯的养成的经过啊。习惯的养成在这一路上就是会遇到挫折，就是会在这种挫折的时候才更要决定我是否要不管怎么样子的继续把身体扛起来继续往前走。好，所以呢今天我想跟你分享我在将近快两个月以前那时候原本计划的一集末日料理的内容。是在 Clubhouse 上面认识的一个算好朋友吧，找他一起主持过一场节目，然后他现在应该也正在筹备即将要出版的一个算是 Clubhouse 上面的他的一个习惯的养成，他的一个记录。他叫哈哈，他一开始开了一个龙门客栈。那待会儿呢我会把我们那天在房间当中开房的一小段播给你听，主要实在是因为收音不太好。其实我应该是要特别约他重新再来录一次，但我又觉得很刻意，所以我想了想，我决定就把这一小段可能不到十分钟声音不太好的段落我稍微调整过一点点，然后播给你听，大概让你知道这个前因后果了。那老实说一切要这个拖延成两个月到现在，其实老早我在两个月以前我就可以跟你说这段话的，但是我依然拖到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这就是拖延症难解决跟自己得去面对的地方吧。好，那我待会播完哈哈的这一段，他会讲在我们房间里面他所整理出来的一些内容。我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哈哈所做的事情是，他在大概 3个月以前开始认真的在 Clubhouse 里面每一天开房，就是要写下他所听到的一些故事。他本身的职业是一名编剧，现在人住在德国，是一个蒙古女孩。我们其实蛮早以前就因为在那个 Clubhouse 正在蓬勃，大家四处东望西望的时候，我就被他的声音吸引，然后加上他这种带有一点文学气质，像是个文青一样的女孩，就聊起来了。那聊着聊着，听到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 motivation 的一个动力，我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在里面也不能说有贡献什么故事过了，但是至少时不时都有给点加油打气，甚至也知道有一些这个我周边的朋友也同样给他加油打气，那这个我就觉得挺好的。好了 anyways 后来他这个花了大概快1个月的时间，我记得是30天吧，他就写出来了。那在这过程当中呢，其中有一次他就说要跟我一起去这个我的末日料理房，我 actually 是我给他这个邀请的，我想说要讲故事，要听故事，我们当然可以想想大家对于食物的故事，因为毕竟过去在 Clubhouse 当中我自己讲过不少食物的故事，我也听过一些人讲食物的故事。于是我们就开了一个房，他写了一段话，那待会儿你听到的就是他的叙述，然后我先让你听一小段，回来我们继续聊，然后最后呢我也想跟你分享几道最近让我挺有感触的菜色。
今天是我开龙门客栈线上写作的第28天，今天的心情就像是新学期开学之前补作业的小孩，因为之前曾经应 Harry 的邀请和他一起主持了一场末日料理 club 的食物的记忆故事专场，那天开了将近4个小时的房间，陆陆续续收获了很多的故事，期间也做了速记，但却一直没有好好落笔的及时写下来，直到今天开了温暖的音乐，好好的静心下来听这场故事，附上那天写的一段文字吧。你记忆里的那道菜，食物治愈人的那些特别记忆是有温度的，一口温热一生心满，一口余凉一世寻暖。李安有一部电影叫做《饮食男女》，父亲之于女儿们所有的爱都化作了一餐餐团圆饭，而女儿们之于父亲的爱也都关于那些习以为常的热汤热食。男人之于自己的人生思考亦融入了一次次独自烹饪的时光，食物所思，似无所食，食有所思，似有所食，多少记忆里的末日料理只属于时光，也不属于未来。今天我们就聊聊记忆里的那道菜吧。第28章，末日料理专场，食物的记忆。那天是我和 Harry 第一次一起主持，他的头像是暖男系型男的形象，印象里第一次遇到他是在一个读诗的 club， 那天人们在聊着民国时期的诗人吧，于是 Harry 就给大家读了一首《再别康桥》，他的声音很有特点，柔且深情，但又不觉得是故作深沉的油腻，他的声音很有味道，略沧桑，常带着浅浅的笑意，让人觉得暖暖的。我听过太多版本的《再别康桥》，但唯独他这一版最最令人心醉，而且带着不着痕迹的忧伤，那些明写景色暗写情思的词句在他声音的演绎里让人似乎可以瞬间失神，不觉间会猜想刚刚听到的大抵是知我来过吧。而在于 Harry 就是在龙门客栈了，某次小伙伴在听我讲故事，那天好像是关于爱情的，而 Harry 就在当时开麦， 说也想分享一个小故事。可是那天晚上，他几乎刚开口，就开始哽咽了。故事也草草在三言两语间结束。最后他像是落荒而逃一般离开了。至今，我写了很多人的故事，很多人找我聊了那些心事和故事，但我其实常常还是会悄悄地期待他的故事。可我几乎每次想鼓起勇气问问，你要不要讲一讲你的故事呢？却都会想起那一晚他的哽咽。最后，我一直没有张过口。之后的某晚，我似乎做过了一个梦。梦里有一头巨大的鲸，它在海里发出奇怪的声音，那声音或者海水成为一种吟诵的呜咽，只可惜同类听了以为是呜咽，异类听了却以为是吟诵，然而却没有谁可以真的听懂那些来自深海的孤寂的独白。于是当Harry邀请我和他一起主持的时候，我几乎一秒都没有迟疑，那感觉就像是拿到了一张走进圆聪之心的小小门票。我承认自己少有的猎奇欲，我猜谁会不想了解邢丹主厨的心路历程呢？谁会不愿意去分享和食物相关的故事呢？我为此还准备了一些线索话题，比如你童年里的那道菜，比如那男人为我做的那道菜，或那女人曾为我的做到一道菜。毕竟味觉的记忆会让男人离不开带给他这样味觉的女人，而食物也不仅仅只是味蕾的记忆，还有带有情感的记忆，还有带有那些过去美好的记忆。再比如你学会的第一道菜，亦或是你想要为谁做一道菜。然而事实真是有趣，我似乎从来都没有见过那样奇妙的氛围。食物与人息息相关，和所有人都有关系，然而一旦要人们张口说起一个关于食物记忆的故事，却似乎真的没那么简单。很多人举手，很多人特别想努力地说出一个漂亮完整的故事，很多人特别努力地加了很多的修饰词来装点故事的记忆。但当我看到那些记录的时候，却不由得发觉，原来语言竟然如此的无力。那些食物之于人们味蕾的乍暖，之于人们心底的余温，才是至真的生动。语言和文字在那些真实的体味面前相形见绌。
让我起死回生的原始料理，这是亚历克斯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他人生低潮的转场。那一年他因为生意失败，人生受挫，于是躲进了山里，整天跟着原住民到处的跑，但是在村子里也得有点用呀，于是他就莫名的充了个虚职的消防员，日常是偶尔的帮村民解决点小杂事。然而忽然某天就接到了村民的报案，他们说村里忽然出现了一群虎头蜂在追人，一直以来人蜂都相处无事的，谁也说不清怎么回事，总之情况很紧急。亚历克斯虽然不是专业的捕蜂人，但是凭着勇气也还是跟了上去，穿上了专门的捕蜂衣，和原住民们一起全副武装一起去追蜂。就这样很快一群人就摘了蜂，救了村民，而大蜂放了，摘了的蜂蛹则被过油以备大家食用。亚历克斯说自己从来都没有吃过油炸的蜂蛹，但是那天晚上看着原住民们像战斗英雄一样分享着战利品，于是自己也鼓起了勇气，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没想到一口下肚，竟然发现那原始料理如此的美味，与众不同。也就是那一晚的那一顿油炸蜂蛹，让自己竟然像起死回生了一般。在那之后不久，亚历克斯就觉得好像是时候下山了，得回到城市了，心里也像是莫名被灌了一口口能量爆棚的斗志。就这样他带着村民们送给的蜂蛹酒离开了。 而那坛酒至今都没有开封过。35度的白酒泡着那一夜所捉来的蜂蛹，至今14年整。而此时的他早已经是一位人生赢家了，而那来自原始的能量则给了他原始的求生斗志，其他没再怕过了吧。所有的故事都很短小，汇聚在一起流动的那些感动却是真的疗愈。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分享了故事，期待下一次分享吧。而我不得不说，哈瑞带我看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食物的记忆面前，文字的确显得苍白了很多。下一次期待你说很多心灵的故事哦。对了，或许你可以去听听哈瑞的末日料理，一个男人好听的声音，食材的名字，煎炸烹煮的声音，或许你还能和我一样赶上他吃各种昆虫，奇奇怪怪却很有趣。
好了，我就把那天哈哈所讲的7个故事当中的一个故事，我所谓他讲是他从我们那天房间当中所自己摘录下来的写成文字的7个故事。或许你能够感受到哈哈这种在文字上面处理细微的感情，以及透过他的声音所讲出来另外一种风味吧。我还是挺开心的，今天至少我们还是把这一集真的放给你听了。因为再怎么样，这是一个让我卡住很久的一个内容啊。但当然卡住并不是因为这个音质，我觉得音质真的只是一个我给自己的一种借口而已吧。更多的是一些内心中的拔河挣扎，在那边纠结。或许如果你是一直有听末日料理的朋友，可能你已经感受到了这个我心中多多少少是有很多这种纠结存在着的。但不管怎么样纠结，既然这是一个跟习惯养成有关系的 podcast， 也讲过了 N 次，这就是一个不断往前，不断的面对自我，去成长，去学习，去努力往前的一个 motivation。 我自然既然想要在这边继续跟你讲，我就得继续做。好，那我想既然往前跨了这一步，我就来分享近期有几件我还挺开心的事情吧。先分享刚刚一开始说的两道菜，我觉得让我吃起来又开心又惊艳，然后听了就知道了。第一道是一个在这边洛杉矶的一位朋友做给我吃的，因为他这一个酱啊，让我真的觉得哦，原来这个老早应该知道的东西，但是他可以这么强大。什么东西呢？就是风干番茄酱 （sun dry tomato sauce）。他利用这种买到的这种 sun dry tomato， 通常这种 sun dry tomato 有干的有湿的，就是泡在油里面的，他就买这个只是 olive oil 浸的 sun dry tomato， 然后用放了一些比如说姜末 oregano， 就是奥勒冈，我记得好像讲说有大蒜，对，有大蒜，然后放了 thyme 百里香，盐，橄榄油，就这样子，然后放到这个 food processor 里面去打，食物调理机里面去打，打成泥状之后呢，他就把它装罐，然后就分送给他自己的许多好朋友。我收到那一罐的时候，看起来其实像是辣椒酱的感觉，因为红红的嘛。但是哇，吃起来，老外常常讲，在食物当中会有五妈咪，所谓这个鲜味，这个第五味的鲜味，五妈咪，这个食物的来源，昆布、番茄都是其中的。所以看很多 西式餐点，这个番茄在里面扮演都是这种很重要有提鲜味的这种角色。那这样子一罐的这个sun-dried tomato sauce， 哇，我觉得百搭。我有配过类似像是中式拌面，上面放了一勺，当然你放在面包上面当做一种 spread， 超棒。有了一层这个番茄酱的 spread， 然后或者是上面可以放一点类似像 anchovy 的东西啦，或者是放一点 cheese 一起去烤啦，等等等，就是你想象嘛，反正这种番茄酱是可以在很多地方都被搭配到的。我甚至还有放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吃这个火锅啊，弄了一点这种类似这个芝麻蘸酱，我都还放了一勺这个番茄酱进去，在里面可以沾到这个番茄一起吃，所以这是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吃到极好。我后来自己也开始试着这么做，但我那次买的不是买 sun-dried tomato， 我是买了番茄，然后把它用烤的方式慢慢把它烤成有点干的。这个其实也是在巴西的一位朋友，他跟我分享的，他叫 Tony， 就把番茄，他那天才说，他说他买了十种不同的番茄，还传照片给我看，然后进去烤箱烤。烤个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低温慢慢烤，一个半小时淋点橄榄油，然后烤成不同的样子。那我也就是用这种方式，我其实是用气炸锅了，我大概让它慢烤了大概有两个多小时，我是大的番茄把它破成四块。哎，这个我就觉得其实很百搭，就是你把它打成泥也很好用，你不打打成泥，用这种橄榄油泡着的方式，这个番茄我前几天用做了一个有点像是烩饭拌饭，我就从冰箱里面拿了四块这个我做的番茄干浸橄榄油，就放到这个烩饭里面，哇，顿时就觉得这个烩饭里面隐藏了一点点这个红宝石的感觉。第二道菜我要分享的，也是因为刚好一个奇遇吧，在 Clubhouse 有一段小小跟男生的一段恋情啊，一个这个台湾调酒酒吧的一个这个老板 A Light 的老板，然后从听歌，我们两个聊，就聊的有一点好像挺有共振的，所以我就开玩笑说，哎，这个感觉我们在谈恋爱一样，所以这是玩笑话了。但是哎，就是聊得挺对得上这个频率的，然后我们就一起也跟着另外几位好朋友，哎，一位就是刚才你听到的这个 Alex 啊，现听得出来，就是好像 Clubhouse 有一些这个圈子越来越小，好像也讲来讲去相同的人了。那还有一位 Morpheus， 也是我真实生活当中就认识的一位朋友，我们四个算中年大叔，大家就聊吃的聊酒。我其中分享一道菜，这是我从网络上看到的，我待会会把连结也放在文字说明区，你也可以去看这个真实网络人家做的版本。那我你就是 Instagram 应该可以看到我当初做的版本，它就是用秋葵过水之后切成小段，那秋葵你知道切成小段就看起来就是有这种小圆圆，有外面是绿色的，中间有白白的，把它铺在一个碗里面，整个铺成底之后呢，另外做好马铃薯泥在其中，然后整个倒扣过来，你就会看到一个类似像飞碟形状的半球状，外面是绿色跟白色的一个半球状，但汤匙一挖开，里面就是乳白色的马铃薯泥。那整个的这一个上面可以再调一个芡汁，看什么样的 sauce 就淋上去，哎，配着我就觉得哇，看起来又有视觉感，吃起来也很特别。我那时候应该是在七夕的那一天，跟他们这三位，另外三位这三个大叔啊，一起聊的这道菜。那我就想，哎，这算是一种七夕料理啊，就是秋葵跟马铃薯这两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搭在一起，千百年这个每一年可能只有见这么一次的机会，他们就这样在料理当中这个呈现了。 好了，有点牵强，我懂，但是呢，意思就是说，其实秋葵跟马铃薯泥很搭，然后呢，形状也很漂亮，所以我就忍不住想说要分享一下这两道我觉得有特色的菜吧。好，那最后呢，我想我这个过去讲了这么多的 Clubhouse 的内容，从或许你可以听得出来，在前几次我聊是这种哇，这个热血沸腾啊，到现在似乎也感受到好像撞到了一些边界的感觉。那这种边界感觉，我觉得来自于说，在 Clubhouse 上面，它太随机了，每个人的东西不像我这个 Podcast 可以保留在这儿，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间听到的，但是在 Clubhouse 上面过了就是过了，而当没有听到又有多少人回来听呢？可能我有这种内心中的拉扯挣扎，就导致最后就变成好吧，我继续在 Clubhouse 上面就做什么什么事情。好，所以我最后要跟你分享的几个好消息就是关于习惯养成的。虽然我的末日料理没有在这边更新，但是所有我所说的东西都是我真心相信，我真心 期许自己能够去不断朝着这样实践的。所以包含在 Clubhouse 上面的，截至今天为止应该是差不多144-145天，早上一个习惯的养成，我跟 Alana 我们早上6点起床冥想，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觉得固定进行让我挺开心的，也让我有一种可以定下来的一个锚的感觉。再怎么不上 Clubhouse， 知道哎，有一个这个东西是我认为有价值、有贡献、有利己利人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这件事情做的挺甘之如饴的。虽然现在常常在 Clubhouse 讲话，我都会觉得不如在末日料理跟你聊天自在，因为与其讲说跟你聊天，不如讲说我就是跟我自己聊天吧。我看着电脑，盯着麦克风，所以还是这里更自在一点。但是另外一个好习惯呢，我要分享的就是，大概在1个月以前，我因为跟这个一位朋友聊到了抽烟喝酒，他给我一个 challenge， 就是既然 Harry 你这么对饮食注重健康，然后这个可能现在我身体又有一些我就不谈细节了，但是我身体好像也可以再让我身体再更好一点点， you know， 就是有一些身体上面真的得要注意到可能亮红灯的一些地方。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可能100天不喝酒？我就想说 why， 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从大概17-18岁就认为酒是一个简直是老天爷赐给人类最好的一个这个饮料之一嘛，它有各式各样的功能性，又有各式各样的美味，搭配各式各样的食物，加上这个酒的这种知识也是渊博跟这个广大跟深啊，所以。但因为受到这样一击之后，我就答应了之后，我就没喝了。然后呢，当然我这个因为上个礼拜去了一趟这个 Vegas 玩耍，然后加上跟刚才你们听到的又是这位 Alex 呢，有点网友网剧啊，我们两个人碰了个面。那我其实应该是要更坚守自己的立场，但很明显我帮我自己开了一个后门。但我很开心的事情是我把烟给戒了，所以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算是一个宣告吧，就跟你分享的是我已经不抽烟快1个月了，然后这一切其实要感谢与神对话的这位作者。我也就是差不多在1个月以前在 Clubhouse 去了他的房间，然后因为我没有喝酒了，所以也就发现反正就我没有喝酒之后的1-2天，我就刚好去了这个与神对话这位作者，应该叫做 Donald Walsh 吧，我记得 他开的房间，一进去就听到他讲说这个他现在大概六十多岁六七十岁，他说他的医生一直跟他讲他这一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情或送给自己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在37岁的时候戒烟的。我就接下来听他讲很多东西，他 somehow 他讲了很多话就印在我的心中。然后就在当天的下午，我突然想拿起烟抽的那一刹那，我看了一下这个烟，我就想起他的话，于是我就把烟收进去。我没有很帅气的把那包烟半包烟丢掉，但我就把那半包烟收到柜子里面去。然后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拿起过香烟了。虽然不过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也知道我在现在住在美国，有点像是远离很多先前我一些抽烟的朋友们，但我很开心我给我自己做了这样子一个更大的一个习惯的养成，而且这算是一个挑战，所以就在这边也算是很骄傲的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也算是弥补一下过去这两个月没有更新 Clubhouse 没有更新 Podcast 带来一点点 extra bonus 的好消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节目比一般时间更长，也是觉得好像很多话想说，但我们还是一点一点慢慢来。那习惯的养成就是一点一点做。然后为什么叫末日料理呢？假设你有听到现在的话，我在 Clubhouse 经常听到有一些人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解读末日料理。或许大家听到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有一种想法，但其实在我心中末日料理真正的一种力量是给我自己的，是每个人都有会死去的那一天，都有末日到来的那一天。而如果有一个习惯我是能够坚持到底一直做的，我要维持的好习惯就是料理。所以末日料理代表着我对于食物追求的一种devotion， 然后不断的往前做。或许中间有会做的不好吃的料理过，但也会有做出很多很精彩的料理。但这些料理可能你不一定有机会吃到，但如果有机会听到，也许你可以用你的方式来诠释这一个曾经存在在这世上的一道菜吧。好啦，那谢谢你的收听，末日料理，我们下次再见。祝你能够朝着心中理想的自己不断的前进，我们一起走，拜拜。